章上半段的经文，亦都是谈及到主再来的事情。刚才诗班一路带领我们去唱诗赞美神的时候，都朝着这个方向为我们来到怎样去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。让我们听上帝的说话，听神的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巴父上帝，我们赞美感谢你，因为你实在留下一句宝贵的圣经，你自己的说话，你亲自的向我们每一个人来到启示。神啊，给我们存着一个敬畏顺服的心来到去聆听，让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运行的时候，叫我们得着真理，进入真理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有一个习惯，我自己开车的时候多数都会开着心机的。心机呢，就不同时段有不同的节目，那个时候不觉意就听到一些什么呢，啊，今日讲到你的时辰八字啊，你的长相啊怎样，你将来跟哪个有姻缘啊，你做不做生意好啊，搬不搬去哪里住啊，出入门口的时候使不使行什么方向啊，诸如此类诸如此类。啊，其实那些东西都是我们很熟悉，不知道究竟今时今日的世代还有多少人相信呢？我又相信又有很多人相信。其实为什么人要追求这些东西呢？很简单，我们想预知掌握未来的一些事，以致我们避开一些不想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，以致我们又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事。简单一点说，是趋吉避凶。其实不是单单是说我们迷信那些东西，或者是灵界那些东西会有这样的现象。其实在我们科学里面，在资讯爆炸的年代，我们讲的一个叫大数据的时代，其实透过互联网收集很多很多的资料，最近你看新闻就知道，原来税局呢是向银行收紧一些资料，知道你怎样消费，怎样买什么东西，样样都要知道。这大数据搜集有什么作用啊？正如你上网的时候，你只要click入任何一个网站，你去到另外一些，你看到那些广告就会如影随形，跟着你去挑逗你的心来到帮衬。其实这些种种的数据都是想利用科学分析去预测经济，预测人的消费行为，甚至掌控你的心理，以致他怎样来到从你身上获得利益。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尝试去预测未来。但其实当我们回到上帝的说话，回到圣经的时候，有一样事实你和我要很清楚认定的是什么呢？只有永活的上帝才有真正的预知能力，并且掌管一切。他由创造甚至未创造之前，他已经有整个的计划在我们人类身上。只有他的启示才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什么真是实在应验。而且他透过他的启示，让你和我可以好好预备来到去迎接主的回来。上一次欧阳传道带我们看了第四章尾的一段经文，那段经文是来到向帖撒罗尼加信徒说，如果主回来的日子已经有一些信徒死了，怎么办呢？他们会是什么命运呢？其实上次那句说话是给我们安慰，就算你在主里面睡了的人会复活，会同主永远同在。本章今次我们看这段经文呢，是讲到主回来的时候，那未死的信徒又怎样来到面对那些的日子呢？相关相连的经文。我今天给我的讲题是这样的，叫做洞悉天机。既然人这么希望掌控未来，又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上帝才是那个掌控未来的神，为什么我们不直接看回上帝的说话，怎样教我们来到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的天机，以致我们能够警醒候主呢？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不时出现就是个警醒的两字，提醒我们要很留心，提醒我们很 watchful， 一个警醒的心态来到去做人。我的分题是两点，警醒生活的原因，为什么你和我要警醒， 好啦，我哋知道咗个原因之后，我哋睇下究竟我哋要有乜嘢警醒生活嘅样式，先至能够预备好面对主嘅翻嚟嘅日子。先睇第一点，警醒生活嘅原因。头先读嘅金句新译本列咗俾大家啦。佢因为你们自己清楚知道主的日子来到，就像夜间的贼来到一样。佢人正说平安稳妥嘅时候，毁灭性的灾祸就突然临到他们，好像生产的痛苦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这个金句我们留心去看一些有颜色的字眼。第一样东西，你留意到我将、那些的你们他们来到分开了出来，用蓝色。即是说保罗他讲这段经文给帖撒罗尼加的弟兄姊妹呢，是分了两组人。第一就是你们，很清楚就是讲的那班的弟兄姊妹，教会的弟兄姊妹。讲到第二节，有人胜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人是什么呢？人是指着他们另外一批人。简单来讲，一班已经认识耶稣基督知道救恩的人，就是你们，或者保罗将他自己摆在一起，后来也都称为我们。另外一班呢，就不在主的救恩里面的另外一班人，叫他们。他们那种的命运和你们或者我们是不一样的。那在这里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究竟主回来的日子是怎样呢？保罗很清楚，他说论到主回来的时候日期呢，你们不用我多讲，你们是知的。为什么呢？在主耶稣在世的日子，他都有向他自己的门徒亲自的教导，我回来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、就像夜间的贼来到一样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读这幅图画的时候拿错了个图像。当我们想到夜间的贼来到的时候，主回来的日子是不是静鸡鸡好像贼来打劫你一样呢？他不是讲这件事，他是讲着主回来的日子好像个贼要做我们世界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他何时光顾你那样东西。因为如果你读主回来的日子的时候，启示录讲得很清楚，是什么？他要驾着云彩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看见他，地上万族都要哀哭。看不看到图像是怎样？当主他要回来的日子呢，不会静鸡鸡的，是全人类都会知道，面对一个是审判的环境。所以这段经文所讲的是象征着什么呢？你不能够预测他几时回来。第二样东西，保罗在这里讲到是什么时候呢？是我们觉得最平安稳妥最太平的时候啊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啊！那班人不信的人现在挺好啊，我们经济又繁荣啊，又治安又稳定啊的时候，他说毁灭性的灾祸，不是普通的灾祸，不是普通的地震，不是普通的天灾，是毁灭性的灾祸临到什么呢？临到这些不认识主的人，藐视主的人，临到他们。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一个妇人他生 BB 的时候面对阵痛，就说绝不能逃脱。我喜欢用广东话，你就不脱，你不得逃避。如果你不认识主，第一你要面对一些突如其来主回来的时候，还有是毁灭性的灾难临到当中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一路读下去这段经文呢，将那些你们或者他们呢来到区分出来呢，你就看到有一个对比了。保罗要告诉你，你们不是好像他们一样的。第一样东西你看到呢，在第四节那里这样讲，他说但是弟兄们，你们不在黑暗里，以致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来到一样。他说你们就是光明之子、白昼之子，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也不是属黑暗的。你将这两个经文再细心去读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了，你们就是讲信了主的人，他不在黑暗里面，他属于光明之子，属于白昼之子。什么意思啊，弟兄姊妹？不属于黑暗，因为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救赎了，我们不是在撒旦掌控的权势里面，我们由黑暗进入了光明里面，我们属于光明之子，我们应该有神的样式，有神的行为。 这个第一个图像，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在里面，你们不在黑暗里，英文就 You are not in the dark， 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蒙在鼓里，你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，上帝藉着启示告诉你，你是知道怎样来到去预备。他们又怎样呢？他们一个对比就当然他们属于黑夜，属于黑暗的权势来到去掌控他们了。你们我们，保罗是这样说，他说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得着救恩，这个在第九节他讲到那样东西，他说神不是预定我们去受刑罚，去面对上帝的愤怒，神是要藉着主耶稣基督叫你和我都得这个救恩，我们不是好像那班他们的人这样的结局。那你这样讲的时候，牧师，那是不是其实我们都很定当啦，我们信了主肯定上天堂的啦，使乜想那么多东西，那我们不用警醒就可以了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不是这样，事实上其实你们我们这个的劝勉词给当时信徒来听的时候，保罗意思就是说，若然你不警醒生活，警醒后主，有一个什么可能性啊？你们我们会变成他们那一班人，你会这样的吗？我打个比喻跟你讲，好像一个人，他不知道自己有病，有一些隐性的病在里面，到他后来很后期一发现的时候就怎样啊？末期了，有没有事可以做啊？等死咯，灾难不能逃脱咯，这个就是那些他们的人。但是我们或者你们又怎样呢？好像有人知道有病，但是他老早知道了，那你可以做什么？你可以去求医，你可以接受治疗，以致你不用面对将来要面对那种末期的情况嘛。你及早医治是不是好一点？如果我知道我自己有病，而我又听了不去做任何事，根本就不理的，没有任何行动的，那就好像一个人不警醒一样咯。到后来我是不是跟另外一个人结局都是一样？其实就是这样了，个危机保罗在这里劝勉的时候，你们我们有机会变成他们。有时候弟兄姊妹都会问，牧师，你不是说过，或者有些人说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的，我曾经缺过志的，曾经岌过头信了耶稣的。其实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这个是过分将我们基督教信仰来到简化。正确来讲，或者讲得是仔细一点，我们应该这么讲，我们说真心信主，一生信主，你就必然得救。你读下本圣经里面是不是这么讲？经文说你常在我里面，我都常在你们里面嘛，你都不肯在我里面，我怎样在你里面呢？其实我们要自己愿意 去到神面前，神一定能够拯救到底，这个才是我们要知道的真理。当我们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怎样去警醒了。原来有机会你变了他们的，那就惨了，这个不是保罗想你和我见到我们的结局来的。所以我们来一个小结，关于这个原因。第一件事，主来的日子好像贼一样，很简单，不可以预测，没有人可以知道。第二件事，毁灭性的灾难是突然临到，走不掉。第三点就是刚才我说，如果我们不警醒，我们有机会变成他们。既然警醒生活是这么重要，我们知道的原因的时候，那我们怎样来到去过警醒生活的样式呢？保罗有些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教导你和我呢？第六节，他所以我们不要沉睡，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慎。大家明白，这里不是说我们平时睡觉那些，如果不是圣经是不是教我们不用睡觉呢？不是好像那些睡着了不认识主的人，没了敏锐的心，我们要警醒谨慎，这个是第六节。那我会问一个问题，什么原因我们要时时警醒谨慎呢？记住这个问题先。第二件事，第七节，他说但我们既属乎白昼，就应当谨慎，披上信和爱的胸甲，戴上救恩盼望作头盔。这里保罗教我们要什么？有装备，装备什么？着上一些保护衣。大家知道人身体最重要的是什么部分？头壳。 头壳，所以你踩单车要戴头盔啊，嗰啲电单车嗰啲咧又要戴头盔，点解？保护个头嘛，因为嗰度一受创伤咧就好多问题，打 hockey 嗰啲都要戴头盔咁，所以佢话用盼望嚟做头盔。他说用什么来做胸甲呢？我们身体上半部分所有重要器官在这里的，你看到人家穿避弹衣是保护哪些位置？就好像个胸甲一样嘛。保罗用一个图像告诉我们要穿上一些保护的衣物，甚至是战衣，是这个战衣的代表呢，要坚持有信心、爱心、盼望这三个元素在里面。他原来教我们要这样来到警醒预备的。那我又问了，为什么什么原因我们要抓住这三样东西才搞得定呢？记住这个问题。第十一节到到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，他说，所以你们应该彼此劝勉，互相造就，正如你们一向所行的。哇，为什么又要你提下我，我提下你啊？为什么我要造就你，你也要造就我？正正告诉我们，基督徒不是单打独斗的群体。你不是说我信了主了，我躲在家里面，我上网又可以读下经，又可以祈下祷，其实我很怕接触人的，我躲在我自己的个环境里面不知道多好，我又不用神那么早开车回来，还环保，是吗？你可以很多理由，但是圣经明明教你要彼此劝勉。意思就是说，人有软弱的时候，人有不记得的时候，你需要第二个去提你，你需要第二个为你警醒。有时你警醒极都警醒不够。在座当中有没有人呢是一个很小心的人？我自己一个。你有没有试过你几小心都好呢，你泊了架车忘记锁车门的，后来呢你放工去到拿车的时候，哎呀，原来我没锁，我里面的东西放在里面，你是不是要感谢主啊？我想告诉你，你几警醒都好，你都有什么时候啊？你都有不警醒的时候。所以这段经文的精彩的地方就是彼此劝勉，互相造就。你需要另外一些人，你需要弟兄姊妹互相来到去提醒。除了保罗去讲这段经文叫我们提醒要警醒要谨慎要这么小心的，究竟有些什么的背景令到我们要这样呢？我们来到看一看主自己的教导。主耶稣他论末世的时候，他有一些的提醒给当时的门徒。最清楚的是马太福音24章，其实马可福音13章、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到主回来的时候耶稣他怎样论述自己。我们看其中一些的经文，他说耶稣回答他们，他说你们要小心不要被人迷惑。原来耶稣第一件事讲到为什么我们要很警醒要谨慎又成日提谨慎呢？原来我们很容易被人筛了去第二度，被人迷惑的，弟兄姊妹。特别在今个世代里面，我们吸收这么多资讯，除了圣经之外，除了真理，我们是吸收不够，没有真理去护卫你的时候，你很容易人家讲什么你就听什么，人家讲什么你就信什么，你就好危险。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小心免得被人迷惑，因为有假先知，有假基督，有假师傅起来，可以甚至行神迹奇迹，令到选民都被迷惑。其实在新约书信里面，经常保罗都提醒我们要防范假师傅，防范假的道理渗入来。今时今日在北美的教会里面，有一个叫做东方闪电派，听过没？未听过感谢主了，又或者叫全能神教，你上网找到他很多资料，甚至他是发作光明的天使，有些 YouTube 又传福音，你以为那些是正统，其实那些是假的，那些是一些不纯正的道理。他提倡一件事就是什么呢？他说第一次耶稣基督来呢是男性的，那就公平一点，末后来的基督是什么？是女基督。哇，你是不是很啱而家你听呢？ Gender equality， 你听完之后好正哦，假嘢嚟嘅。所以保罗呢，佢喺加拉太书1章8节咁样嚟到提醒弟兄姊妹，佢话：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嘅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嘅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我哋嘅福音 是来自这本圣经。我们要清楚我们的福音是什么，我们要清楚真理，不要被人来到迷惑。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小心，保罗提醒我们为什么要警醒谨守。你不读圣经，你不认识真理，你就怎样可以辨别真伪呢？有时弟兄姊妹都会问我一些东西，他说啊，牧师啊，我有个朋友他信了耶稣，即是他离我们教会又远得滞，你可不可以介绍哪间教会给他啊？那我说他住哪头啊？我说其实你最简单的出门口，我们有真理部，真理部里面就列了大温哥华，包括 Calgary 啊、Seattle 很多教会的，那些教会都是大温哥华教牧同工会所认可的教会。我说你在那里找呢，就是那些正统教会了。咁如果去到一啲远嘅地方，你话要去敬拜嘅，最好就预先上网睇下有咩教会啦，去个网站睇下佢信仰宣言，睇下系唔系合乎我哋圣经嘅教导。呢啲都系方便我哋免得受人迷惑，我哋面对今日嘅情况。跟住主耶稣佢再讲咧，喺第九节嗰度，佢那时人要把你们送去受苦，也要杀害你们。你们要因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不同的新闻呢？巴基斯坦那里不是有一个女士，她因为喝水跟人家一起工作，喝水，一个基督徒喝水，那些回教徒或者那些穆斯林就说你弄污糟了水，亵渎了我们的神。哇，监禁了很久，现在审到去最高法院判了他无罪，但都不甩得身，因为他一出来就可能被其他人追杀，谁撑他，谁站在他那边都有危险。现在他们想寻求西方的国家来到给他出国。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生活，不等于在邪恶的世代，特别在我们今天的世代，我们都走向这个方向。在我们周围的教育局已经推行一样叫什么政策，叫骚字，性别性向多元化。现在好像任何人提出有异议这些东西，就打成好像是异端，打成是一些呢是亵渎他们那个的宗旨目标的事情、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样、所以有一些项目委员他讲这件事的时候就不会被选到出来，就是这样的情况，令人是忧心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原来我们是面对着逼迫的时代，因为在这个世代邪恶的时候，那些人将邪恶的理念成为他们认为真理，成为那个世界的标准的时候，我们持守圣经的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就被万民来到恨恶了。在不是很久的日子，今年的联邦政府出了一样新的东西，就是如果你的机构要申请一些拨款请暑期工的时候要填表，那不嬲我们填表的 Pastor Karen 很好的帮我们一早就做好了这些东西，年年我们都可以请到两个的暑期工回来帮我们去做儿童事工，帮我们去教英文等等的东西。今年多了一样东西，他要你在个格仔度填一样嘢 ，tick 一 tick， 你要认同咧加拿大一啲嘅佢认为啱嘅价值，就系你唔可以反对堕胎啊，你要接受人哋生命有权利啊，你唔可以即系反对同性啊嗰啲咁嘅嘢。弟兄姊妹，你面对咁嘅时候，你点样做啊？教会面对呢份表格嘅时候，点样做啊？我哋好清晰嘅，我哋唔会 tick 嗰个格仔，我哋唔会接受呢样嘢。你不聽就很蠢咯，那你就沒有撥款咯。是我們沒有撥款，我們用自己的錢來請了一個的、實習生在我們當中來到服侍。弟兄姊妹，這段聖經說你們要因我的名被萬民恨惡。雖然我們這裡不是極權國家，但你看到那些勢力開始來了，好像你不接受他的一樣東西，我們就是不包容。不包容不等于不会尊重，是两样东西的。我不接受你那样东西，不等于我不尊重你有不同的看法。现在就是你不是那样东西，你就是邪恶。我们是会面对这样，所以教会在这件事上有没有跪低呢？我们不跪低，我们宁愿不要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些教会都是做一些诉讼，去要求联邦政府说这件事是不对，没有理由逼一些的机构来到去接受这种的认讯。不是很久，西三一大学 咪有同性恋嘅约章，话我哋唔会即系入嚟我间学校读书嘅学生要签一个约章，就话我唔会做婚前嘅性行为，我唔会搞啲同性恋嘅嘢。我呢样嘢自己去立约同神立约都唔得。佢话你咁样训练出嚟嘅法律系学生咧，就唔符合我哋嘅标准，唔包容。结果打到就最高法院，又系败诉。我想俾大家睇，你就明白点解保罗头先叫我哋着晒嗰啲嘅头盔胸甲，即系话我哋要有盼望嘅头盔，我哋要有信心爱心嘅胸甲。代表咩？若然你同我冇信望爱喺里边，你点样可以面对人哋嘅杀害？你点可以忍受被万门恨恶？所以圣经话，唯有坚忍到底嘅，必然得救。你同我都面对嗰种嘅危机。当日帖撒罗尼加教会所面对嗰个逼迫系嚟自边度咧？好清楚。如果你读翻经文咧，就系嗰啲唔信嘅犹太人，佢唔抵得保罗，佢带咗其他人信主，甚至带咗啲外邦人信主，更加扯火。保罗去到边度就逼到边度。当然啦，佢唔单止逼迫保罗，亦都逼迫信咗主嘅人。佢哋系要面对逼迫，所以忍耐到底，必然得救。你再睇落去，主耶稣嘅教导讲咗呢样嘢，就系话佢系挪亚时代嘅系点样样，人子降临嘅时候亦都系点样样。大家讲唔讲到俾我听系点样样啊？人照常系吃喝嫁娶，冇事冇事，世界和平几好啊！挪亚嗰啲日子就系咁嘅日子，但系挪亚日子创世纪第六章讲好清楚，地上系满咗强暴。讲得好清楚，人的心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圣经怎样介绍挪亚这个人？他说挪亚是一个义人，挪亚是一个完全人，挪亚是与神同行的。挪亚他自己面对一个邪恶的世代，就是这样等到洪水来审判。他说人子降临的时候就好像这段日子那样，你以为没事发生吗？地上变满了邪恶，那些人都反对你吗？正正是人子要回来的时候。跟着主耶稣提我们，他说因此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什么时候回来，所以你们也要什么？准备妥当，因为在想不到的日子人子就回来了。那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准备妥当，那我就问了，我们怎样可以准备妥当呢？我们从四方面来到思考，我们怎样预备来到见主，我们怎样警醒预备。第一件事，我们由自己开始警醒自己。警醒自己，其实主耶稣在另外的两段经文论到末世的时候这样讲，十三章的33节，他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，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。不知道几时回来，那怎么做啊？怎样去预备啊？神就告诉你要警醒祈祷。一会我讲给大家听怎样具体来到去做。路加福音的21章36节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将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两段经文都将什么警醒和什么拉上？祈祷。祈祷就是你警醒一个最具体的表现，来到方法，来到面对这个日子。第一样东西，保罗就教我们说，你不属于黑暗，你属于白昼，你是光明之子。光明之子有些什么要面对？我选了三样最重要的东西，就是金钱、性同埋權力，三樣嘢嚟到睇 ，money、sex、power， 點樣嚟到警醒？希伯來書13章5節，佢話：你們全心不可貪愛錢財，要以自己所有嘅為足，因為主曾說：我總不撇下你，也不丟棄你。大家讀呢段聖經有咩感覺啊？你有冇曾經喺主面前對於金錢嘅應用同埋分配面对挣扎？主啊，其实我知道要奉献，不过我真的不够钱， 我屋企又話想去玩下，想去旅行，我要預翻一個 budget 一個預算，又或者我細路仔又要學呢樣學嗰樣，我唔夠錢啊，不如對唔住啊，我都唔能夠奉獻俾你咧。但係還是我哋學習呢段聖經講，你全心唔好貪愛錢，要佢自己為足啦，然後將個安全主權擺喺神度，我唔會撇下你，唔會丟棄你。我哋係咪用咁嘅信心嚟到神面前祈禱咧？其實警醒祈禱就係咁樣。神啊，我知道我要奉獻，不過我心裏作難，我覺得我啲錢用咗喺呢度嘅時候，我就冇錢再去做其他嘢。不過神，我願意聽你嘅旨意，按你嘅教導嚟行事。求神幫助我有呢一點信心嚟到跨過我嘅軟弱。所謂警醒禱告，就係為你自己嘅軟弱，藉著上帝嘅説話你提醒，為自己跨過呢啲嘅障礙，以至神帶你經過嘅時候咧，你咪能夠做得到。呢段經文提醒我哋，我哋究竟將安全感建基喺咩度？如果你建基喺錢財度咧，你經常會因為錢財你點啊？憂慮唔開心。主耶穌講得好清楚，你嘅財寶喺邊度，你嘅心就喺邊度。當你發覺你嘅心因為呢啲嘢憂慮嘅時候，你正正係要點啊？翻翻去主耶穌面前，好好嘅祈禱，警醒為自己冇能夠完全交託嘅主，警醒冇相信主係完全供應信實嘅主。我們日用嘅飲食，佢今日就賜俾我哋，佢係日日天天供应的主。所以其实警醒祷告在钱财方面，你要重新将你的安全感建基在神度，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性的诱惑真的不用多说，你看新闻经常都是见到的，联邦国会议员某某保守党的现在又要、取消了他的党团的资格，评论员就是犯了这些好像很簡單的錯誤、安省某個的、部長、貿易部長又是這些問題呢，又要落台。弟兄姊妹，其實這件事無時無刻都會引誘你和我去犯罪，特別在今天的網絡世界呢，我們更加之艱難來到去面對。希伯來書這樣教導，他婚姻人人都當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他回来的日子，对于那些不义的事，他会审判。弟兄姊妹，留不留意到色情的世界里面几咁可怕？当我们面对这些软弱的时候，当你看到这些图像，你觉得那样东西好像给你一个催逼力，你继续想追下去的时候，你应该要怎样？警醒祷告，回到主耶稣面前读下这些的经文，然后跟主说，亲爱主，我有一种的引诱，我有一种的犯罪倾向，我想继续去做这件事，但我知道我不对，求主帮助我，警醒祷告。弟兄姊妹，年轻的弟兄姊妹更加之留意贞洁的问题，我不厌其烦的都讲这件事。两个人去旅行，单独去是一个很大的试探。神要我们持守圣洁，远避淫行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让自己落在一个万劫不复的地步。特别是那些中年夫妇，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感情已经淡了，你有你睡觉，我有我睡觉，甚至你睡一间房，我睡一间房，不用听鼻鼾嘛，我明白的。但其实你亦都会被撒旦来到引诱，你亦都要留心，特别你觉得同佢感情疏远咗啦，你觉得你接触另外一个女士啊，佢更加温柔，更加体贴，更加适合我，你就开始想去步入另外一段嘅感情，我叫婚外情。你就有咁嘅倾向嘅时候，你翻翻去读呢段圣经，你翻翻去读呢段圣经嘅时候，你去神面前祈祷，神啊，我知道我不喜欢我现在那个太太或者我那个黄面婆，但是呢这个出现在我面前的人呢非常之啱倾，非常之明白我。神啊，我知道圣经这样教，但是我的确很想去做。神啊，你不要照我的旨意，照你的旨意去做。警醒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教大家怎样去在神面前学耶稣基督的样式，警醒祷告。权力的诱惑 很多时候人都希望出名，人都希望被人家欣赏重赞，很多时候我们就跌了落一个陷阱，我们会很容易结党，贪图虚浮的荣耀。这个圣经教我们腓立比书，他说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。那要怎么做？全心谦卑，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见过一起服侍的时候，人家比你更加好，做得更加好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啊？心里面有些酸，不要说到去嫉妒人家。咁当你心里面有酸嘅时候，你应该点样向神祈祷啊？神啊，你知道咧，我有咁嘅感觉，但系其实我知道唔啱嘅，因为佢喺主里边一家嘛，佢系肢体嚟噶嘛，佢好咪即系好似左手同右手一样咯，你唔会窒到你嘅左手右手噶嘛？你同上帝祈祷，求神去攞走你种酸，甚至系窒到嘅感觉嘛，警醒祷告，甚至系。你一起同人合作同工的时候，有时你的意见不被接纳，好像人家永远的意见都好过你，你觉得很不开心，唉，我都在团队上没有贡献，不如我都不要做了，以后都不要侍奉。你当你面对这样的危机的时候，你去神面前祈祷，神帮助我有包容的心，帮助我学习彼此接纳，我为人的意见去接纳，去祷告，求神去保守那样东西可以成就。我们可不可以学这些东西呢？其实这些东西成日在我们生命的不同的范畴里面出现。最好的榜样是哪一个呢？主耶稣。主耶稣在他生命里面最大的试探引诱，就是上十字架客西马尼的道路。他都不想去完成的救恩，在人的层面里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将这杯撤去。跟住佢话：然而唔好照我意思，照你嘅意思。主耶稣佢做呢个祈祷之前，佢叫佢啲门徒做乜嘢啊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啊嘛。原来警醒祷告就系最好嘅方法，你系为自己预备去警醒你自己嘅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几时我哋都要学习彼此劝勉，互相造就。第二样嘢。在个人层面过之后，我们要为家庭好好的来到去警醒。在早前我参加多伦多一个门徒的训练，其中他播了一个短片，是找了年轻人来到去做一些访问。那些年轻人就说 You are losing us in 10 years。 如果你现在不做好一些事的时候，我们将不会再在教会里面出现。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年轻人他面对一些什么困境挑战，我们不好好地将他带到神面前的时候，让他对神有个信心，可能十年之后坐在这里只是老人家，没有年轻人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警醒家庭。在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看到挪亚的例子，挪亚的日子就好像人子回来的日子。挪亚他自己怎样面对这些日子呢？他彼得后书说，他曾经传义道，在一个不敬虔的世代，怎样传义道啊？他按照神的心意来到建造方舟。建造方舟不是他一个人做的，他找了哪些？找了他老婆，找了他三个仔，找了他媳妇一起去做。一路做的时候，人就没有其他人加入，没有其他人说book定，哇，预埋我一份，到时有事发生的时候预埋我上船，没有人帮衬。所以到洪水来的只是有一家八口。但是这段经文给我想到的时候，最少挪亚都保住自己什么？全家，一家八口，全家得救。弟兄姊妹，你和我有没有为自己的家庭，为自己的儿女来到去警醒紧守，以致他不会离开了上帝的羊圈？在彼得后书跟着又讲另外一个例子，他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忧淫行忧伤的二人罗德。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，当他两个在迦南地的时候蒙上帝赐福，大家的牛羊仆人都多了，不够地方住了。于是乎亚伯拉罕很大方，咁你拣先啦，你中意边忽啦，你去左我右，你去东我西咁样样啦。咁罗德睇啱边块地啊，哇，所多玛嗰边好似耶和华嘅园子咁靓，佢就搬去嗰度，将帐篷一攞，即系住咗喺嗰度啊。大件事，原来嗰度系淫乱之都嚟。 结果上帝要审判那里，上帝要审判的时候差派天使去拯救他们。那叫罗德做什么呢？罗德，你叫你的亲戚朋友来，这么说，你来我屋企，我带他们走。那结果女婿听不听？不听我，所以罗德其实就得他自己老婆两个女跟着走。结果老婆呢又不听天使的吩咐，拧转头望一望，变成碌圆柱。那最后得回几多个？得回三名，罗德和两个女。结果怎样？住在山洞里，哇，没有人烟，那我们又怎样传宗接代？那两个女就怎样？轮流灌醉的老豆和老豆同房，然后呢就生后裔。你看不看到个家庭教育怎样？你看不看到在一个邪恶的环境长大的时候，那些仔女里面学到的是什么？沾染到所多玛那种的风气。可怕不可怕？两个不同的家庭在创世纪里面记载，一个是挪亚的家庭，一个是罗德的家庭。在彼得后书都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为我们的家庭来到警醒。儿女是有机会会失去信仰，儿女是有机会离开神。若然你和我都不为他警醒祷告，你还找哪一个人来为他警醒祷告呢？我们思想一下，你和我家里面有什么未得之民？有时我们想得很远，我去哪里宣教？我不是说宣教不好，但你家里面有没有人未得救的？包括你是成长了才信主的，那仔女都不同我住，不同你住不等于我没有为他祈祷那个的责任，我更加要为他得救来到祈祷。有些离开了神，求神去带他回来。首先要做的，我们列出个清单，有个清单你才有心来到好好地为我妈妈祈祷，为我爸爸祈祷，为哪一个的人得救未得救的祈祷。圣经说你要警醒祷告，常常祈求，当你去做这件事的时候，圣灵就会在你和我心里面工作，他会让你有所行动，不是单斋祷告，你梗会去做一些事，邀请他去Alpha也好，报道会也好，做好福音的预工，以致你能够为自己家庭警醒。究竟弟兄姊妹，你想好像罗德那样，还是好像挪亚那样？你自己要好好地来到思想。第三方面，我再将个范围扩阔一点，教会是我家，我是列宣家的一份子，我就应该有责任要做一个守望者，做一个祈祷者。所以第十一节他说什么呢？刚才保罗讲过，他说你们应该彼此劝慰，互相造就。正如我刚才讲过，你几警醒都会有瞌眼瞓的时候，整天弟兄姊妹都要求传道人牧师为你祈祷，我们很乐于去做，因为圣经好像这段希伯来书教我们为你灵魂时刻警醒，因为我们要向世界交账。因为上帝说，我给你托管的羊群将来只只都不在羊圈里面，那我上到去见主的时候，神说对不住，只只走了，有没有责任？有责任啦。他这个经文说，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快乐，不至忧愁，若忧愁于你们无益。这个对弟兄姊妹说，原来我们都需要你为我们警醒谨守。越是高位的人呢，撒旦就越是要攻击，越是要打击他们，使到他们家庭不和，使到他们出现问题，使到他们出现破口的时候，让他们失见证，让他们来到去犯罪，以致他们不能够再领导教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你为我们祈祷，我们的长老执事需要你常常祈祷，所以希望你能够学习出席教会的祈祷会，为教会来到守望。弟兄姊妹，希望你听了的是上帝的教训，就正如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依从，我们要顺服，很重要，依从成顺服，我们去做一个守望者、祈祷者，警醒神家。当我们警醒神家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忘记出面未信主黑暗的世代？提摩太后书提醒我们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我们都要传道，要专心，用百般的忍耐，用任何的方法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是只得把口只讲个福音的内容，要有福音的生命，你才可以真正传到福音。所以为什么我说你要警醒自己，警醒自己的家庭，警醒神家，以致你真的有能力的去让人看到你间教会是充满爱，你间教会是充满神的关注，你的家庭是有神的爱在里面，你自己有神的爱在里面，才能够让人去看到真实的福音，不是只得个口讲就得。弟兄姊妹， 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思想一下当审判的日子是怎样。马太福音的24章完了，25章接住落的时候，就讲了一些警醒预备10个童女的比喻，你有没有预备好你的油以至你的灯上着呢？又或者你是不是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，神给你的钱去投资去做事，你是做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呢？去到25章的结尾的时候，讲到人子在他荣耀的宝座里面要审判的时候，分成两类人，一类叫做山羊，一类叫绵羊。绵羊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绵羊是代表义人，他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要分成两类，就是山羊和绵羊。跟着对那个义人说了，对绵羊说了，那个义人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什么时候见你肚饿我给东西你吃啊，渴的时候我给个水你喝啊，你做客旅的时候我接待过你啊，你赤身露体我给衫你着啊。事实上我们又没有直接去面对面见过主耶稣，我怎样做这些事啊？那主说怎样答啊？他说坐在监有病的时候，你来探我，你去安慰我，你去鼓励我，你去支持我。王就回答他们说，红色的字，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所作的只要是作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作在我身上了。原来我们所讲的福音，或者主耶稣将来要在荣耀宝座审判，原来做在那些小子上，做在那些你不显眼的东西上，你用爱的行动去将你的福音来到传递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说你是做在我身上。他说在我最少一个弟兄身上，就是作在我身上。弟兄姊妹，记住，记住是这样。结束了，你是不是这样警醒预备呢？刚才讲的四方面，警醒自己，警醒祈祷，警醒自己的家庭，警醒神家，警醒这个世代。如果我们警醒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面对主回来。很多时候我们讲主回来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，有可能是主未回来就怎样，你和我见他先，或者是真的你可以启到主回来。但是无论是你见他先，或者是主回来的时候你见到他，都是这样的预备。你如果按照这个方法预备妥当，就好像路加福音里面讲，都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到去思想一下，你今天听了上帝给你的信息，你已经洞悉天机了，你愿不愿意警醒候主？还是你想好像他们一样的结局？还是你是你们我们的结局？决定权、取舍、信靠完全在你和我身上。一起同心祈祷。主耶稣，我多谢你，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成就救恩，你呼吁我们要常常祈祷警醒来等候。主耶稣，我知道我们在一个邪恶的世代里面，我知道我们面对各样罪的试探和诱惑里面，帮助我们真的警醒来到度日，帮助我们做一个光明之子，帮助我们能够有爱的见证，以致有更加多人能够认识上帝的爱，涌进你的国度里面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能够警醒候主，以致到我们交账的时候，我们面见主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赤身露体，我们能够得到主称赞为良善忠心的仆人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今日专心倚靠你，跟随你，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直至到我见你面为止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立志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